起立，我们来重新诵读圣经主的话语，请箴言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这样它必作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大家请坐。感谢圣经主的话语，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工作他话语的人，何等的宝贵。我们的神是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最近这两年，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题目非常的热门啊，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就叫做人工智能与神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思想，看一看人工智能和神的智慧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最近这个叫 ChatGPT 啊，哎 ，ChatGPT。我还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成为一个大热的啊网络应用软件。在这里请大家举个手，问一问，都谁已经注册了 ChatGPT.com 了？哇，很多，请放下。我也这个注册了一个啊。不过呢，我们看到，毕竟还是有些弟兄姊妹啊，还没有举手，或者说不是很了解啊。有的人不是常常的看新闻，我们中间。啊，有些长辈说你在讲什么啊？什么是人工智能？那这个 ChatGPT 呢？它是一种啊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本身这个概念已经出来蛮久了啊，但是就是在过去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当中啊，这个软件却是啊大热啊。它呢技术和以前的不太一样，它使用海量数据啊进行训练。以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和方法啊，以这个计算机的难以置信的速度，到各种各样的，包括 Wikipedia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啊网络的数据库上面啊，它那个去做搜寻啊，而且能够理解并生成自然语言啊，能够用于各种应用啊，例如问答啊、翻译、摘要生成、对话系统等等啊，当你与这个 ChatGPT 对话的时候呢，它能够根据你的问题和上下文生成响应。那这个原来我们常常用的 Google 或者再早用的雅虎或者其他在国内用百度那些搜寻引擎啊，这个经验呢是完全的不同。那我也注册了一个这个账户啊，为什么注册账户呢？因为准备这篇的讲道。它真的是不得了啊！它很自然流畅啊，而且生成这种有深度的文字，就好像是在跟一个人啊，一个智慧啊，一个智能在那里对话一样啊。当然最近这个新闻里面 ChatGPT 大热，有些是关于它的这个边缘性的新闻啊也出来了啊。比如说有的学生教授出一个题啊，让他去做作文，结果呢，他就跑到 ChatGPT 上把这个题目给这个电脑啊，让 ChatGPT 给他写，班上得了最高分，比其他同学辛辛苦苦在自己写的分数还高啊，这就让人很难过啊。最近我们人类常常受打击，对不对？前两年有那个 AlphaGo 啊，下什么围棋啊，再早下这个国际象棋等等，发现我们人类已经下不过电脑了啊。现在我们写文章啊，写作文、写论文也比不过电脑了啊。那么呢，因此啊，许多学校不得不禁止使用 ChatGPT 做作业啊。我也看到我们下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学校里面在教书的啊，在那笑啊。大概你们是不是也在禁止学生用这个东西啊？那你知道，刚才跟大家分享啊，为了预备这篇讲道，我也注册了一个 ChatGPT。有人想到了， 我就把这个讲到的题目给了 ChatGPT，我说看你写一个写的怎么样啊？写了一篇，等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知道今天新闻报道说有很多人担忧啊，说这个 ChatGPT 啊为代表的这种人工智能呢，将会让很多人失业啊，而且是以前好像是一些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工作。现在一些智能性的工作可能都会被它抢走了，比如说有人说医疗方面的一些的职业可能都产生危险，哇，这个不得了啊！啊，我们觉得这个医生那是要多少年学这个读医学院啊，寒窗苦读，然后培训出来的。说现在这个 ChatGPT 啊，在医疗啊、诊断啊、急救方面可能啊都会做得非常的有效。日新月异，那刚才呢，我也和大家说，我把这个题目给了 ChatGPT 啊，让他写，我写出来很遗憾，太短了，才500多字，啊，所以讲两三分钟就没有了，啊，不够啊，所以呢，还得自己来写，自己来讲，这是玩笑话，大家不要当真，我不会让他去写的，啊，实际上我把他写的第一部分先给大家来看，啊。然后后面呢，最后给大家看他写的第二部分。那么，如果我是在神学院里面教这个讲道，这个 ChatGPT 的这个作文如果交上来，这500多字交上来的话呢，我给他一个不及格，啊，我给他一个不及格，啊，好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能够解决许多我们以前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等等这些。然而，我们需要认识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但它并不能取代神的智慧。这个地方打勾，可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证明了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例如，当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武器，而信靠神的智慧，使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头打败了巨人。下面问题出来了，同样的，当以利沙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军队，而是依靠神的智慧，用一只小小的船载着他的军队，在夜间靠近敌人的阵地，成功打败了敌人。我读到这里，我就大大的那个问号，网络上的那个表情就出来了，你在讲什么？这个 ChatGPT 很有意思啊，给他不及格不是这个唯一的原因，后面还有，我还会再讲啊。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啊，他会学习，你可以告诉他你写的不好，你再重新写，你写的不够长，再多一点啊。也许你训练他很多次，他能够讲的都甚至都已经蛮近似于一篇讲道文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还是不行。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牧师会让 ChatGPT 来帮自己写讲道的曾经有一句歌词哈，叫做"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那么这句歌词啊，这个是几年以前我来咱们 CCMC，第一次讲到，我现在还记得啊。反正我记得，我们校园团契还有弟兄记得啊，说牧师，你那一次来礼拜五晚上，在我们的学生当时叫六个团契，你们讲道的时候，你引用这句歌词啊，就是不是我不明白啊，这世界变化快啊，这是以前在国内一首歌里面的歌词。这2年，我都想把这个歌词改一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是一个加速度，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呢，学打字是拿打字机敲的。小的时候哪有计算机？谁见过计算机？在单位工作，上机那个好大一个机房，啊，机房门口是锁着的，不是锁，没有人都能够进，进去要换拖鞋。那么大的一个机房，你知道它的运算速度现在比不上你的手机，不要比不上，比不上你的计算器。 那时候出来的就是打了好多孔的那种，像胶带，但是纸的，不是照片胶带，打好多孔的那个东西，小朋友拿这个玩儿，那是废弃的，前些年有一次我到 Colorado Boulder 那边，Encore 在那里美国大学中心在那里，所以我们有好几位这个校友师兄师弟都在那边那么教会一个执事也是在那个 Encore 美国大学中心，他带我去看这个大学中那个建筑很漂亮。没去过啊，在这个半山腰上面这个科罗拉多那个落基山脉那个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很棒。然后呢，我们弟兄带我在那里转的时候，哎呀，我感慨万千，因为以前我是学大气有弟兄可能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屋子，比咱们这个屋子还大应该差不多比咱们这个屋子还大非常的空旷。他说以前这个屋子里面放的是全世界最快的计算机。因为你知道做这种气象计算预报要用非常快的海量的这个计算，而现在那个计算机速度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最普通最普通的计算机还比不过。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这个看那个打印出来那种地图买的那个地图册，然后在那里去算。现在是什么？GPS Google Map 过时啦，都过时啦，现在叫做什么？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人工智能，但是 GPS Google Map 已经是人工智能了，那觉得好方便不得了啊！你输进去，然后带着你就开吧，那现在越来越快原来是机械的，然后是电子的，然后又数码的，然后又是网络的。然后又是人工智能，这人工智能有很多好处是有很多好处，可以机器翻译可以辅助驾驶医疗救治，刚才我们讲到金融物流大数据仓储这个这些这个金钱的往来等等，它不会出错，非常的快。已经可能会把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类的工作都会夺去。刚才讲到这个开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呢，你停车停在这个红绿灯前面红灯变绿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司机，他车不立刻动，有人在笑，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常常就是这个车流就断在那里了，然后有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有司机在那摁喇叭，不是摁我了，我开车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告诉自己，不要在那里就为了那一两秒钟去看手机。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在停在红绿灯变绿了他不动啊？看手机嘛。所以如果要是有这种辅助驾驶，确实是很方便，确实很方便。你知道，前些日子遇到在一个营会当中遇到一对老夫妻。我们以前在一个机构里面也同心这个服侍的老夫妻80多岁了，太太不会开车，说最近这么大岁数，现在呢，哎，能开车而且出远门，为什么呢？买了个特斯拉，买了特斯拉所以呢就手放在这个方向盘上这个稍微的管一管它就行了不是完全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但是就能够帮自己开车，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有很多的争议，有创作，有抄袭，刚才我们讲到学生都自己不动脑子了，制造失业，还有人工智能要替人做决策，现在这个已经摆在议程上面了，人工智能甚至比人做决策更准，但是人工智能会不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人工智能，它再清楚，它能够来做出道德伦理这个决断吗？人工智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判断，而且如果要是它能够的话，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将是人类的灾难，因为这件事情是神赋予给你。配合我的， 只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也只有我们人才能做出道德伦理的价值的判断。当然我们知道，在信靠主以前，因着我们罪的缘故，我们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更不要说今天人工智能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产生许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人脸识别在美国也有啊，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回到国内，几年以前回到国内去，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出小区大门的时候，你大字写着你现在已经进入人脸识别区域，每个人都逃不掉政府的监控、网络的黑客、对人隐私的侵犯，许许多多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可能带给我们好处，也可能有许许多多潜在的一些坏处和问题。这幅图画啊，因为讲这个题目啊，我也做了一些的这个研究。这幅绘画作品呢叫《太空歌剧院》啊，这是去年八月份夺得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数字类别的头奖，但是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一幅画不是人画的啊，它是人工智能画的。但人工智能怎么还能够画这么好的画呢？它不单是给我们写论文，因为它到网络上做海量的搜寻，有许许多多的很好的出色的各种的画作都在网络上面，公共的空间 public domain。 那它就从这些学来，然后你给它一个题目太空歌剧院，它就想象就给你画了这幅画，结果得了头奖。那很多人他们当然辛辛苦苦的啊做这些数字艺术的创作，那么就很不高兴很不忿啊。那另外呢，那些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发表在网络空间里面的人，他们也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他白白的去用我们这些来学去做训练，然后做出来这样的这个作品，可是也没有承认我们的这个版权等等，所以好多的问题啊。甚至于一些最出色的艺术家达芬奇、梵高等等，你跟他说你画一个梵高的作品，他就给你画一个梵高的作品出来啊，给他出一个题目叫做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他就给你画了一个把星空和向日葵都给你综合起来的。这是人工智能现在能够做到的。好，那我们要思想思想吧。我们不单想人工智能，我们还要想一想人的骄傲。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为神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在创世纪里面神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管理，我们是替神来管理。那么中文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智慧这个词在哪里呢？在创世纪三章第六节啊，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如果从创世纪开始算，智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结果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我们知道神把我们的始祖放在伊甸园当中修理看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又把它叫做什么果啊？智慧果。那么人有智慧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刚才也读到了箴言当中讲的智慧，我们背诵的经文最后给大家，我们会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第十节。那为什么到这个地方能使人有智慧却不好了呢？我们稍微的讲的深一点点，讲一点点原文，希伯来的原文在三章第六节，这个使人有智慧 Sahel， 这是希伯来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希伯来文圣经当中翻译成智慧的次数并不是很多，确实有，确实有翻译成智慧的时候，有其他的时候翻译成 understanding，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翻译啊，有的时候也翻译成 prosper 啊，我们这个繁荣等等，它根据它上下文的 意思。不过呢，中文圣经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确实翻译成智慧，但是后面我会给大家看，比如说箴言里面的智慧，还有圣经旧约当中很多地方其他的智慧用的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单词，那个词出现过140多次，不是这个词。那你如果要去查希伯来文的字典，创世纪3章第6节这个能使人有智慧的这个智慧，一方面确实有几次也是翻译成智慧，但是它的这个意思，啊，能使人有智慧这个意思更准确的是 intelligence。那什么是 intelligence 呢？马上我们会看到。好了，那么我们有人的认为啊，这个人工智能啊，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人越来越聪明。也有人甚至这样来说，说通过人工智能，那么人不仅能够达成像创世纪3章第6节啊，3章里也讲的，像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像如神一样能够有智慧，能够有 intelligent， 而且现在真的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t 的，我们现在不仅是像神，甚至不仅是让人能够成为神，人的野心好大。你知道想要做什么？神叫造神，圣经讲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现在开始人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神了，按照自己形象造，但是造的比自己还好，比自己还聪明，比自己脑子还快啊，比自己还能读书啊，比自己还有判断分析的能力，那不是造神吗？古往今来人类一直想造巴别塔，一直想造巴别塔，而且是变本加厉啊！啊，所以现在不要讲这什么人机结合，对吧？啊，这个把这个电脑啊跟人的这个电脑，现在神经啊神经元这些我就不太懂了啊，然后结合起来就造出个超人来啊，然后让他的肌肉骨骼也能够健壮啊，那真的是一个完全的超人，脑子也好使，力量也大，超级的战士。你说那就不叫造一个神吗？大家看这幅图啊。这幅图看着有点眼熟是吗？伊甸园里面画神造人的时候，但是只不过他把里面的这个亚当夏娃变成了一个超级的柔板，这是对神的亵渎啊。你以为是无限可能吗？是无限犯罪的可能。 It's guaranteed，我向你保证是这样子。因为你看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啊，发展演变直到今天，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一方面我们感谢神啊，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便利，但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无一例外的都被人类用在犯罪上。科学技术越发达，我们的罪恶就越大，罪恶的结果又越可怕，不是这样子吗？有人问过爱因斯坦，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对话，记者问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先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估计是用什么武器来打？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用什么武器来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是用木棒和石头来打。就意味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打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用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武器，甚至不是像历史上人类的这种冷兵器的战争，也不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束的，那实际上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 wake up call， 核子武器，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但如果你去看圣经，你看撒加利亚书，你去看启示录，这些预言已经早就写在那里了。硫磺与火与瘟疫这些东西一样栽下来，能够杀掉地上的人类的1/3。你想想在圣经写作那个年代怎么可能？再大的战争，局部的战争， 再大的瘟疫，局部性的瘟疫，怎么可能把全地的人灭掉三分之一？但是刚过这几年，这个 pandemic 让我们看到，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神的怜悯啊，带这种全球性的这些的灾难，我们人还在神面前骄傲什么呢？核武器、化学武器、生化武器，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啊，有些人他们最担忧的，现在可能就是用大规模的这种生物的武器。那圣经当中是记载的，人在站在那里，形体消化，眼睛就干瘪，都瘪到眼眶里面去，好可怕！那肯定不是古代的这个冷兵器，甚至不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人类的罪恶，没有一样，这些现代的科技文化不被人用在犯罪上面，因为我们本是在罪中所生的。刚才我们讲到，谈到人工智能与神的智慧，我们呢要稍微看一下啊，关于聪明智慧的几个字，在英文里面有好多字，有一个字叫做 bright。bright 呢一般是指年轻人，尤其小孩啊，很聪明机警。然后呢 smart 指什么？指头脑敏捷啊，聪明老练，常指思维能力很强啊，办事比较巧妙。还有一个词叫 clever 指聪明的、伶俐的、能干的，而且指很有理解或学习能力的。这个有点靠近了，但是有的时候 clever 这个词不是太正面。还有另外一个词比它还不正面，叫 shrewd 是什么呢？说精明啊，很机灵敏锐，常常翻译成中文就翻译成就是精明，就精明的意思，安于世故啊，对事物浅尝辄止啊，遇事老谋深算，从不忽略个人私利，很精明这样。跟我夸一个人，千万不要用这个词去夸啊。还有就是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说我们是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也是从这个词来的，是指某个人很聪明、智力好，能够做出正确的逻辑分析判断 intelligence。 还有一词 the wise wisdom， 是指有智慧的、英明的、有头脑的，特别包含道德与价值判断。 It's wise for you to do this or not to do that。 你做这件事情或者不做那件事情很有智慧，这里包含着一个道德与价值判断。当然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就更知道智慧这个词是有超越性的。那我们简单的列出来，当然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啊，都跟这个相关。我们也常常都喜欢去夸一个人啊，或者一个人自夸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很 brilliant 等等，但这些词今天放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去看，不管你是食物的也好，或者是别的也好，一个精明的人他不见得聪明啊，这大家晓得吧啊。以前国内有一位已经故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就说过，因为这是国内的这个最高级的领导干部讲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精明却不聪明啊，还有一点的批判精神啊，真的是啊。所以博洋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就讲过一句话，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是吧？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变成一条虫，精明不精明都非常的精明，但在一起干就什么都干不成。一个有小聪明的人不见得有大聪明，很多时候我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的目光局限在这一点，局限在短时间的，局限在自己的私利，局限的蝇头小利，但是就看不到大的图画， 看不到一个广阔的前景，因小失大，自己以为自己聪明，结果反把自己害了。一个聪明的人，不见得有真的智慧。即使在世界上面，各方面都面面俱到，可以说很聪明，很世故，待人接物，各方面也都做得很好，每个人都给他挑大拇指，但是不见得有真的智慧。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呢？精明看到一个点，聪明看到一个面，能看得更广一些，但是智慧能看到天。智慧能看，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一维二维三维，大家注意，比那个要超越。不是在今天我们感性的范畴、理性的范畴和头脑的范畴，而是在一个属灵的范畴。这是真的智慧，能看到天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遇到太多聪明的人，脑子非常的好使，知识极其的渊博，我跟他比不了，口才非常的棒，辩论起来头头是道，反应极其的快。我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老实讲，我一点自卑感都没有，我知道各方面都比不过他，但是我一点自卑感都没有，我内心当中只有一个深深的怜悯，我说好可惜啊，这么聪明的一个头脑，结果他的聪明拦阻他来认识真实，不能够认识天赋，变成他的拦阻，变成他的骄傲，成为他的绊脚石。这么一个聪明的头脑，如果他真正肯谦卑到神的面前来，他能够好好的为神所用。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很聪明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你自己的骄傲、你自己的学识、你的才干、你属世的成就拦阻了你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智慧吗？这太可惜了。真正的智慧乃是属灵的智慧。人工智能再聪明，它永远是属灵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属灵的。我们也讲过，唯有人是神按照自己形象所造的，我们是属灵的，我们反映神的荣耀，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追求。那到底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只不过就是一种的深度的学习，至少到目前的为止我们看到了，只不过就是一种深度的学习。那它学习的所有东西，这些的基础，这些来源是哪里呢？还都是人的。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人造的，人会犯错，人工智能也会犯错，当然你可以训练它不断的少犯错，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人很骄傲，人工智能会让人更骄傲。似乎我们能够不断的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创造出来十个更多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个世界并不是在变得越来越美好，而是在变得越来越糟糕。人的骄傲会毁灭我们自己，这是一定的。始祖犯罪，因着他的骄傲，吃的日子必定死。想有智慧，想像神那样去分别善恶，这个 intelligence 有了，结果跌宕神。Paradise lost。今天我们还要怎么样？还想去重复这样一个光景吗？我们听过这句话吧？人一思考，神就发笑。其实，即使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智能弄得再高， 在神眼中，站在超越的主眼中来看，神觉得这些都是小儿科呀。我们就妄图说，我们能够造神了，我们能够如神一样，差得太远，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苏联最先把太空船发射到，这个太空，离开地球，苏联的宇航员在美苏竞争当中占了先机，回来以后，记者招待会，苏联的宇航员，当然那是无神论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他就宣布，他说我们在太空往前面看看，往后面看看，往左面看看，往右面看看，根本就没有神。上了太空看看没有神，哪里有神？后来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不久在一次讲到，就说到，就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苏联的西伯利亚，有一只鼹鼠从洞里冒出头来，往前面看看，往后面看看，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然后他就宣布没有克里姆林宫。我们的人为什么不断的重复我们历史上这些的愚蠢，这些的骄傲？这不是智慧，这真的是愚蠢。这世界是变化越来越快，但是为什么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答案很简单，我们坚定的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一天近似一天，仿佛我们听到主耶稣来的脚步声。弟兄姊妹们，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在加速的道德伦理的滑坡，日益的可怕。我们盼望我们众人赶快弃绝属人的聪明，来寻求神的智慧。那么怎么寻求神的智慧呢？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段的经文，我们读了前半段，我从23节继续读给大家。前面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聪明定天。当我们谨守真智慧和谋略的时候，23节说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若真心的寻求神的智慧，我们里面有真正的平安。爱你爱我的主，他真的负我们的责任，每时每刻与你与我同在，让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但是有一个条件，人若要寻求神的智慧，首先要承认自己实在是愚拙。这个讲法实在是太不 popular，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都已经日新月异了，我怎么还你让我去承认我的愚拙？就是这样，这是圣经讲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先来给大家看智慧这个词。刚才我们也讲到，在创世纪3章第6节，吃了识别善恶果能使人有智慧，那是另外一个词 intelligent。 但是在箴言当中和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145次的这个 wisdom 这个词，知道 hakma。 那这个词呢，是指的是真正的智慧，属灵的智慧，也是神的智慧。那我先请问大家，与神的智慧比起来，我们所有那一点算得了什么？若是我们 puff up， 我们自高自大，你怎么能够让神的智慧来充满你？刚才我们唱这首歌叫充满我，凡是被充满一定有个条件，你先要倒空。凡是被升高，实际上有一个条件，你要愿意降卑。 凡是想得荣耀，你要先承认自己的肮脏、污秽与不足。但是我们人总不愿意做前面这件事情，完成不了这个条件，满足不了这个条件，因此我们不能够得到真的祝福。我们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能力，这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反复的去讲，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听？跟他前书一章，我把18到31节都摆在这里给大家看，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大。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晓得吗？按照世人的标准，基督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最傻的一个人，最不聪明的一个人，太傻了。你自己是神，甘愿变成人，来到世上，还问那些去抵挡你的人，那些伤害你的人、拒绝你的人，为他们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在伤害你，根本不领情。你说耶稣傻不傻？何苦来？以至于当我们做护教的时候，跟慕道的朋友谈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常常讲到这个问题。你去看圣经里的耶稣，看完以后，你必须要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没有办法。要么他是神，要么他就是一个骗子，要么他就是一个疯子，要么他就是一个傻子，对吧？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要么就是骗子。可是他的道德水准是那么的高，他的诚实、他的公义，我们知道他不可能是骗子。那他是疯子，他太正常了，像世人都疯。我这是听有一位这个医师说的，精神医师说的，说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精神完全正常，完全正常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绝不是疯子。说他是疯子的人一定是疯子。那好了，那耶稣就是傻子。很多人一看，哎，确实啊，耶稣真的是挺傻的，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别人都是要往上往上往上啊，你已经到最高了，你就掉下来，然后什么好都没落着，他傻不傻？这是什么智慧？神不单彰显他这样的智慧，而且神要你要我，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得到这样的智慧，跟随他这样的智慧去行， 你愿意吗？哦，耶稣，你傻可以，让我跟着你一起傻呀？不是，是让我跟着神一起，能有真正的属天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在这一段里面有非常明确的宣告。但是很有意思，我上这个 ChatGPT 跟他对话半天，问了他好多信仰的问题。这个 ChatGPT 有些答案好像还答得挺不错的，反正都用网上也找的嘛。但是你去看，如果你看我好多好多页跟他在那里的对话呀，有一点 ChatGPT 很少跟我提基督，你有注意到吗？弟兄姊妹们，他很少跟我提基督，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深度学习啊，他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网络上抓来的。与人工智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去绝人的聪明。但是今天的世人太聪明了，他们不喜欢神的愚拙，不喜欢基督的十字架。ChatGPT 没有跟我提过一次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是被人厌弃的，甚至于今天在教会的讲台上都不太提十字架。多年以前，十好几年以前，有一从国内来的一个姐妹，老姐妹，家庭教会的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内连三自教会都在那里讲十字架，但是我今天来到北美的教会，我很少听到讲十字架，我很惭愧，连那个官办的教会都在那里去讲十字架。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自由的敬拜，我们常常讲神，讲神的祝福，讲丰足，讲好处，然后也有很多教会不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可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讲十字架，思考十字架？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如果哪一天上了 ChatGPT， 你跟他一打出来，给你的就是十字架，我感谢神，那说明整个网络的气氛变了，网络信息变了。但是我怀疑，我想大概不会，只会越来越少，因为在这样一个高举人的智慧的这个年代，十字架是不被人喜欢的。但你我愿意弃绝人的聪明吗？再好的人工智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道德伦理加速滑坡的问题。我给大家来看我的这个 ChatGPT 给我这个讲道的后半段，前半段已经让他不及格了，后半段呢，大道理好像也不错啊。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但它缺乏与神的智慧相比较的东西。人工智能是基于预定算法和数据的，它只能帮助我们处理已知的问题，而对于未知的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无法做到像神的智慧那样的应对。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继续寻求神的智慧，而不是仅仅依靠人工智能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祈祷，求神赐予我们更多的智慧，使我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指示，以荣耀他的名字，奉主耶稣名祈祷，阿门。大道理好像讲的不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讲到罪，没有讲到罪的问题怎么来的，怎么解决，更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我给他一个不及格。完全不奇怪，因为他是从深度学习，从网络上来。今天十字架的道理是被世人抗拒的，你跟他说舍己 deny myself， 他一听就不高兴，对吧？但是只有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才是生命的路。原谅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大家也都很聪明啊，在大学里面啊，高级厂矿企业里面做最聪明的工作，我们彼此互勉挑战， 我们可能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是一个愚拙的人吧。多年以前，我和师母辅导过，参与辅导，很多弟兄姊妹都去帮助一对夫妻。那个夫妻呢，那丈夫非常聪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虽然已经信了主了，但里面很骄傲，自我很多，夫妻关系一塌糊涂。后来有一次，我们就问到，问这个太太，说你当时跟他结婚之前，你没有看他的所有这些的问题吗？说我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他是北大毕业的，觉得他聪明。后来冲突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严重的家庭的暴力，好多年前的事情。我们说，那你现在呢？说我现在后悔不及。世人所标榜的智慧，成为我们自己的绊脚石。我刚来美国不久，去在英文班学习，英文班是基督徒这个教的，每一次那张纸后面都会有一段经文。那是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我又去英文班学习。去英文班白天呢，跑了一天啊，那天没有课，怎么样呢？请教会的牧师带着我去看汽车、买车。那个时候刚来美国不久，我太太在开车6个小时，另外一个学校读书，急着要去看太太，就赶快要买汽车。看了几辆汽车啊，有辆汽车呢，觉得看着很普通啊，这个。就是叫后来那个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台湾来的牧师说台湾叫阳春车，是吧？有这个词吧，叫阳春车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像阳春面一样。然后看了另外一辆车呢，哇，好多的 bells and whistles 啊，看着还那个前盖上还蒙着那个皮子啊，黑色的一个皮子啊，就很有点像跑车的一个另外一个牌子，我就不提车的牌子了啊。然后就看着就很喜欢这个，看着又年轻又帅气又像跑车这个车子。但是带我看车这个牧师开了一圈，他很懂车，他就觉得这个车不行。但是嘛，他也说，他说你自己买车，你自己做决定啊。我就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去祷告吧。那天晚上来到这个英文班，学了英文，最后就给我们讲这个 Bible 哪一句呢？就是这一句，5到6节，箴言3章5到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正在慕道当中。我一看到这些经文，这英文啊，学了，明白了，对照中文的圣经在那里看。晚上我就去给牧师打了个电话，我说学了这些经文，牧师说这是给你的。我说我做决定了。我不买那个很多的那 bell and whistle 那个车，我就老老实实的买一辆只要能开 bring m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的车就可以了。后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知道还做得差得很远很远，但是靠主的恩典，我把这段经文摆在心里面，我知道是给我的，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做基督徒，记住两个字，实际上这在世界上是有的，有这么一个智慧叫做手镯，大家听过吧？手镯，在这个标榜智慧、标榜智能、标榜聪明能干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愿做一个手镯的人。我是愚拙的，我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依赖麦斯朗，专心的跟从你的主意。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靠他的十字架，认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爱来引导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时代，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主基督，你才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一无所事。 全人的倒空。求主以你自己的智慧能力，你的大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一个真正的经历十字架大能的基督徒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老我与主同钉越来越彻底死去的人，是一个能够经历主生命丰盛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更多的活出彰显主荣耀的人，那是真正的智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